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星期三向美国发出呼吁，说要采取紧急行动让气候变化减慢，因为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在华盛顿一个美丽的秋日，奥巴马总统热烈欢迎这位罗马天主教皇来到白宫。他同意教皇的观点，美国人和全球各地的人们负有保护我们星球的神圣使命。奥巴马总统和方济各教皇呢，在正式欢迎教皇访美的这个仪式上发表讲话，他们彼此是互致敬意。两人的讲话常常被聚集在白宫草坪上的15000名应邀来宾的掌声打断。奥巴马总统面对78岁的教皇，称赞他的谦逊，崇尚简单，言语的柔情和慷慨的精神。奥巴马总统在讲话中提到，逃离战乱地区的难民、宗教自由和保护我们星球的神圣使命。他还感谢教皇在古巴和美国几十年互不信任之后，拉近双方的距离的时候所付出的努力。教皇方济各在讲话开始的时候强调了他自己的背景，他出生在阿根廷，父母是从意大利来到南美的移民。方济各呼吁美国人采取紧急行动，阻止对环境的破坏，并谈到了贫穷问题。他说，当涉及到如何照顾我们的共同家园，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这也是他今年6月就环境问题发出的教育所提到的。教皇补充说，气候变化问题不能再留给子孙后代解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雅图访问期间将参观波音公司的工厂，在这同时，中方提出购买300架波音飞机的新协议。这一协议最初是由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的，该协议还要求波音公司在中国建厂，但是有关细节和飞机的购买价格没有公布。习近平主席计划参观波音公司位于西雅图北部的埃弗雷特工厂，这位中国领导人还参观了科技巨头微软公司的园区，并在由一些美国和中国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参加的闭门圆桌会议上讲话。与会公司包括苹果、亚马逊和阿里巴巴。习近平在展开他为期一周的美国之行之际，在星期二发表的讲话被认为是一次重要的政策讲话。他在讲话中呼吁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帮助阻止他所说的两国之间可能发生的灾难性的冲突。他说，如果中国和美国合作顺利，他们可能成为全球稳定的基石。如果两国进入冲突或对抗，这将给两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灾难。布基纳法索临时总统星期三重新掌权。一星期前，一名军事将领和他的支持者们推翻了总统和过渡政府。临时总统卡凡多和总理兹达在首都瓦加杜古的一次正式移交仪式上呢，重新接掌权力。政变领导人迪恩德尔将军没有参加仪式。两位领导人一周前被总统卫队成员逮捕。近几天来，布基纳法索军队将部队呢派往首都，迫使政变领导人迪恩德尔将军和他的士兵交出权力。军方威胁说，如有必要，将以武力解除他们的武装。卡凡多总统对全国发布的宣言说，在这次考验中，我们共同战斗，赢得自由之后，我们一同胜利。他还说，我们为勇敢的布基纳法索人骄傲，特别是年轻人。他补充说，他现在的主要目标是组织一次全国大选。星期三早些时候发动政变的总统卫队成员同意返回他们的军营。总统卫队和前来瓦加杜古进行谈判的塞内加尔、多哥、贝宁和尼日利亚总统达成了协议。德国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文德恩星期三辞职。大众汽车由于承认在1100万辆柴油车的排放控制上做手脚，以通过污染测试而陷入丑闻。文德恩公开发表声明，对柴油引擎中检查出的违规承担责任，但是他表示不知道有任何不当行为。他说，大众需要一个新的开始，这也是指人事方面。他说，我以我的辞职为这个新开始理清道路。他还表示，大众汽车应该继续进行澄清和透明的程序。美国环境保护局的监管人员星期五说，大众汽车在给美国的大约50万辆柴油汽车加上了软件，使得汽车在年检时打开污染控制系统，而在其他时候关闭。 美国官员说，调查人员已经找回了希拉里·克林顿一直相信已经从服务器中被删除的私人和工作电子邮件。这个服务器是他在2009年到2013年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使用过的。美国联邦调查局一直在调查事关国家安全的机密文件为什么会到了克林顿的电子邮箱服务器中。身为2016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的领先人选，克林顿曾表示他使用这个服务器是为了方便，这样他不必维护两个电邮邮箱，一个用于国务院的公事，一个用于私人事务。目前不清楚服务器上的60000份电子邮件中有多少被恢复。克林顿曾说这个服务器被清空，但是一名调查人员告诉纽约时报说，恢复这些电子邮件并没有困难。克林顿表示，其中他认为是私人邮件的30000份电邮已经被删除，剩下邮件的复印件已经上交国务院。有关官员正在分类查看，并发现数十份机密文件。不过克林顿相信，表示呢，他确信这些邮件在他收发的时候并没有标明属于机密。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们正在整理这些电邮，以调查克林顿在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遇袭时所起的作用。那次袭击造成4名美国人丧生，包括1名美国大使。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在白宫会晤奥巴马总统，与此同时呢，欢迎教宗的仪式正在白宫举行。习近平在西雅图的讲话当中强调美中合作的重要性。另外，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约有100人集会进行抗议。另外来讲呢，美国的新闻博物馆出现了巨幅条幅，促进中国尊重人权。另外，曾经引发国际强烈关注的中国5位年轻女权活动人士的律师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向中国政府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在白宫正在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并且为一位18世纪的西班牙传教士举行封圣仪式。这位传教士曾经在现在属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地区传播基督教的信仰。教宗在对古巴进行3天访问之后，于星期二，也就是昨天，抵达了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受到了奥巴马夫妇的迎接。在教宗的协助下，古巴和美国结束了持续50年的敌对状态，因此他在访问古巴期间被民众奉为英雄。一个车队呢，将教宗送到了梵蒂冈在华盛顿的外交使团所在地。现年78岁的教宗没有乘坐豪华轿车，而是乘坐一辆普通的菲亚特黑色轿车。他向道路两旁的人挥手致意。出生在阿根廷的方济各被选为教宗之后，强调解决贫困、收入差距、不受节制的资本主义以及气候改变等一系列问题，因而受到民众的敬仰。同时呢，也招致了一些美国保守派人士的严厉批评。教宗在从古巴飞往华盛顿的途中表示，他宣讲的只是基督教的一部分社会信条。星期四，方济各将成为第一位对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讲的教宗，届时呢，他将阐述上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教宗同时对记者表示，他不会利用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机会敦促美国结束对古巴的贸易禁运。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二，也就是9月22日下午，已经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第一家庭以及信奉天主教的副总统拜登夫妇亲自呢到机场迎接。教宗方济各这次对美国的访问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3月访问梵蒂冈的回访。教宗方济各是继1979年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以及2008年教皇本笃16世之后第3位访问美国白宫的梵蒂冈教宗。教宗方济各访问美国之前刚刚结束了对古巴的访问，他曾经写信给美国和古巴领导人促进两国恢复邦交。古巴和美国代表就恢复邦交举行的最后谈判就是在梵蒂冈举行的。 星期三，也就是今天，白宫在南草坪以国事访问的最高规格进行了接待，欢迎教宗方济各对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这个仪式呢，现在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白宫估计有多达15000名来自全美各地的民众在南草坪欢迎这位宗教界领袖。欢迎仪式之后呢，奥巴马总统将和教宗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一对一的会晤，两人还将交换礼物。与此同时，美国官员与随同教宗访问的梵蒂冈一行人将另外举行单独的会谈，双方希望通过跨部会官员和梵蒂冈建立工作组，讨论一连串增进人类福祉和价值观的议题。两人并预计呢，并不会举行联合记者会。一般认为，奥巴马总统和教宗会晤可能会触及的议题包括宗教自由、气候变化、解决贫困以及收入不平等等一系列问题。白宫一再强调，将避免教宗的独立发言被不当的牵扯，甚至卷入美国内部对堕胎等敏感议题的政治辩论过程当中。路透社曾经报道说，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在教宗方济各就任之后曾出现升温的迹象。例如，河南省的张银林神父以及吉成义神父获任为教主教，而他们同时呢也获得了中国政府和梵蒂冈的认可。教宗今年1月在结束对亚洲访问的途中再次飞越了中国上空，当时他曾经对中方表达了良好祝愿。梵蒂冈目前和台湾维持邦交关系，和中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主要的分歧之一包括主教的任命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教宗方济各本星期五将在纽约主持万人的弥撒，纽约中国城3家华人的天主教会都有代表届时参加。圣伯德教会抽签获得了入场券，其中呢，大多数呢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教友，他们表示能够去见到教宗，感到非常的激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将于24日至26日访问纽约，纽约华人天主教徒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准备迎接教宗的到来。
我们很高兴的，期待的。因为我们做教友的教宗好像父亲一样他来我们非常高兴。
星期五，教宗方济各将在纽约能容纳将近20000人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主持弥撒。
我们团体呢拿着9张票去见他。
所有的教友呢都欢欣鼓舞的心情呢欢迎教宗的来到。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坐落在纽约中国城的圣伯德教堂有着200多年的历史，它曾经是纽约枢机主教的驻地。现在虽在全面翻修，周末仍要进行3种语言5堂弥撒，其中包括中文。圣伯德教堂有2000多名华人教友，他们通过抽签产生了9名幸运儿去参加星期五傍晚教宗主持的弥撒。
因为在这么多人之间，我被我抽中了，而且我来教会的时间也不是非常的长，就是大家有都是好几年的，我1年多，所以
我现在很激动。
为什么？
因为能见到教宗是千载难逢的。
我那天接到老爸的电话，我特别开心，我到处给我朋友讲，我说我抽中了，我要去见教宗，很开心。
因为教宗就是我们罗马天主教的领袖嘛。就是纽约这么多人里面，我们能成为一个幸运儿，就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本来是想要到罗马才可以见到他本人嘛，然后我们在这里纽约有幸见到他，所以很高兴，
比较激动，就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嘛，天主保佑啊！就这么多名额，然后我是其中一个，所以说我很幸运。
石华中上世纪80年代被派到这个教堂做神父。
所以这几年来呢，我们每年都有100-200年轻人受洗啊，所以变成现在呀，差不多年轻有1000多2000他们每个星期都回来教堂， 他们都改得非常好。
老教友于金山的伯父于斌是罗马教廷任命的南京教区总主教，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曾是中共通缉的宗教战犯。于金山说，教宗方济各是世界上的摇滚明星教宗，走到哪里都受到近乎疯狂的欢迎。他访问古巴，在这个社会主义专制国家也引起了轰动。于金山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发现对他的欢迎和对教宗的欢迎有天壤之别。
我知道了，教宗跟那个奥巴马总统讲，他不要国宴，他希望呢奥巴马总统能把国宴的钱呢拿去救济这个贫苦的这个美国人民。我想这个是基本上的不同。教宗是一个宗教的领袖，他是一个精神上的领袖。习近平主席呢是一个地上王国的一个首领。所以不论在形式上我们中国政府目前如何限制天主教呢，但是你可限制一个人身上的自由，身体上的自由，但是你永远不能限制一个人心灵上的自由。
与此同时，在教宗访问纽约前夕，纽约的华人天主教徒星期二前往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抗议中共在浙江拆毁十字架，要求当局释放被抓捕的神职人员和律师。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白宫举行的欢迎教宗的仪式呢已经结束了。现在电视画面显示呢，教宗和奥巴马总统已经进到了椭圆形办公室内进行一对一的会谈。与此同时呢，中国国家主席星期二下午在北国的西部西雅图市向企业高管等宾客发表讲话，强调美中合作继续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习近平还同时表示，中国愿意跟美国建立高层对话机制，打击网络犯罪。习近平和夫人一行星期二上午抵达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展开他上任以来对美国进行的首次国事访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习近平抵达西雅图市的当天下午，向大约650名企业高管等宾客发表讲话，强调美中两国合作的重要性。
同美国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我们愿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
习近平还表示，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他说，美中两国成功的合作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习近平还说，如果美中两国关系进入冲突或者是对抗，那一定会给两国和世界带来灾难。习近平还就网络安全和中国最近的股市动荡等引起关注的问题作出阐述，试图打消美国企业界和政府官员的担忧。他说，
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中国也是黑客攻击的受害国。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鼓励或支持任何人从事窃取商业秘密行为，不论是网络商业窃密，还是对政府网络发起黑客攻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都应该根据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予以打击。中国愿同美国建立两国共同打击网络犯罪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
习近平在讲话中对中国政府近期对中国股市采取的干预政策进行了辩解，称这是成熟市场都采取过的措施。
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防止发生大面积恐慌。这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稳定市场的措施，遏制了股市的恐慌情绪，避免了一次系统性风险。各国成熟市场也采取过类似的做法。中国的股市已经进入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阶段。
习近平结束在西雅图的两天访问之后，将于星期四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华盛顿，习近平仍然要面对美国对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以及中国人权等诸多问题的担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习近平一行星期二抵达美国西海岸城市西雅图，受到了当地官员和企业界领袖的热烈欢迎。但是呢，也有大约100人集会抗议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在西藏实行压制政策，以及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等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抗议人群中有不少藏人组织成员，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的高压政策。
不幸的是，现在情况更糟糕了。习近平现在地位越来越稳固，他试图在中国根除腐败，但他是不是真的要根除腐败，还是他们在进行某种政治较量呢？不管怎样，他对西藏的压制更加严厉了。
习近平星期三访问波音公司、微软公司和一所高中时，可能还会遭遇到抗议人群。
我们希望在这次中美高科技这个高峰会议的时候，美国的大公司包括微软、苹果和其他的一些公司，Google 也包括，不能向中共做妥协。这种妥协会丧失中国民主和人权的进展的速度。
抗议者的诉求各不相同，有人带领人群高呼公平正义西藏自由，有人要求平反六四，有人高举打倒一党专制的标语。人群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法轮功修炼者的身影，主张台湾独立的人也打出了标语牌。警方说，示威活动中没有出现暴力冲突，到第二天晚上没有任何人被逮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的第一天，于西雅图的威斯汀酒店发表此行唯一的政策演讲的时候，场外也是人头攒动。不过他们并非是欢迎者，而是抗议的人群。不过习近平星期三，也就是今天，在参观一所美国中学的时候，将会感受到美国年轻人对他的真诚欢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塔克马的报道。
星期二抵达西雅图展开美国之行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天侧重于商贸和技术的行程当中，还特别加入了一个怀旧的节目，也就是星期三下午的时候呢，习近平将会来到我身后的这一所林肯高中参观。那么习近平为什么会选择这所高中呢？
在距离西雅图不远处的塔克马的一所高中，校长和学生们这些天正紧张地为迎接到访的中国领导人做准备。这所有着百年历史的林肯高中将在星期三，也就是9月23号迎接习近平。过于忙碌的校长一直未回复我们的采访要求，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我们打算直接去看一看。到了那里仍然没能见到无法分身的校长，不过校园外的几名学生则多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克里斯谈到同学德西习近平要来参观学校的时候说，
他们中很多人感到兴奋，因为这么一个有权力的人来到塔克马城，而且在众多学校中选择了我们。
克里斯说他会参加星期三傍晚的欢迎活动，但具体活动做什么他却一无所知。按照学生克里斯汀的说法，只有一部分人才能参加活动，而他就是没有获得许可参加迎接活动的人之一。
You're going into the arm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so.
所以说，陆军后备军官训练团会留下来，一些球队会参加，不过你得得到邀请才能参加。我不会参加。
You had to be invited to come, so I won't be there. But
克里斯汀说，校方星期三下午2:05将会清校。正式的活动会在4-5点钟开始。周二时，有关习近平参观该校的具体时间和内容，对于外界仍像是一个谜。当地的媒体报道说，习近平此行安全工作做得过于神秘。林肯高中学生贾森说，某一天他突然注意到工人在修剪校园的灌木，后来才得知中国的主席要来了。
他们宣布了这件事是为了以防万一，怕有人躲在灌木丛里朝主席开枪，所以才修剪灌木。
学生们并没有被告知更多，同学间也流传起了一些习近平此行背后的原因。 克里斯丁讲说，
他为什么来呢？因为我们的校长娶了市长，所以他来这里跟市长有关。
这个小道消息是否靠谱，咱不做深究。不过呢，有些事实是不会做的，并且可能是更靠谱的原因所在。习近平20多年前曾于1993年以福州市委书记的身份访问过刚刚与福州建立姐妹城市关系的塔科马，他那一次访问期间就曾经去过该校参观，因此他此行如此安排颇有怀旧感，或许能够有助他树立亲民的形象。美国之音记者肖寻预港华盛顿州塔科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到达了美国的西雅图，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奥巴马政府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说，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最重要的会谈将是两人星期四，也就是明天，在非白宫地点举行的工作晚餐，希望两位元首能够通过小型的、非正式的、长时间的密切接触的方式，就两国的战略目标坦诚进行交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今年夏天才接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一职不久的康达，星期二与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就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这个星期稍后将举行的峰会内容向媒体进行简报。康达说，这是奥巴马与习近平两人第五次面对面会谈，两位元首将就全球、区域和双边议题，包括气候变化、伊朗、阿富汗、朝核、南中国海、网络盗窃与人权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希望扩大双方合作，缩小彼此分歧。他说，美中两国在全球事务上的合作，例如西部非洲对抗埃博拉疫情等议题，还有许多积极的亮点，希望这些积极面向不要被彼此的分歧所盖过。不过康达也提到，网络盗窃问题是一个奥巴马总统极为重视的问题，奥巴马已经表明可能会考虑一些选项，不过他无法预料这个问题是否能在此次会谈中有所进展。康达说，
奥巴马总统近来对这个问题的谈话一直都很坦白和明确，我们对中国在网络方面的某些活动有根本上的担忧，特别是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行为，为了有利于中国公司而窃取美国公司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而必须终止的行为，这将是两位领导人会讨论的主要议题。现在我很难说是否双方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展，不过这当然会是一个主要的讨论议题。
康达还说，24号晚间，奥巴马与习近平的工作晚餐对这次峰会具有实质作用，希望两人在这个白宫以外的地方，能像在加州阳光庄园和北京银台夜话一样，不拘束地就美中两国在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及国内政策优先问题坦诚对话，进一步增加彼此的理解，并避免误解。即使真的无法解决问题，至少也能缩小双方的分歧。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也表示，正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前一天预告元首峰会议题时所强调，美国将深入挖掘两国有问题的领域，并试图找出解决办法，不会去掩饰彼此的分歧或以别的议题做利益交换。他说，奥巴马是从促进美中两国长远利益目标来看待与习近平的会面，并非只为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而已。例如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其核心并非是谁在岛礁上填一堆沙子的问题，而是在国际事务上，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适用相同的国际规范和法则。拉塞尔说，
The principle that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freedom of overflight
航行自由和飞跃自由的原则，并非是一个国家给予另一个国家的权利，它是所有国家原本就享有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得以尊重。仅仅是说我有权利这么做是不够的， 像中国这么强大和重要的国家，必须确保较小的邻国有能力行使与他相同的那些权利。
另外，对于奥巴马和习近平是否会讨论到香港和台湾议题，拉塞尔表示，美国关注香港情势，希望北京遵守对基本法的承诺。关于台湾，拉塞尔说，中国领导人在和美国的双边会谈中提到台湾议题是很正常的事，美国也总是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对于台湾人民将在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行使民主权利，美国会持续建议北京当局自我克制，以便维持信任和稳定。与此同时，习近平22号在访美前夕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书面专访中，表达了对这次国事访问的期望。中国外交部官网说，习近平在专访中强调坚持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方向。习近平在专访中对美中之间关于南中国海及网络盗窃的问题表示，美中两国难免会有分歧存在，双方应该对这些分歧相互理解尊重，并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及重大关切，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加以管控，防止激化或升级，以免对两国关系造成干扰。他说，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南沙部分岛礁的建设是为改善岛上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并提供相应国际公共产品服务，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外界不应该对此过度解读。习近平表示，他不认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可以使全球治理结构向自己倾斜，美中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有广泛共同利益，应该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这次访美能够向国际社会发出美中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积极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呢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他的行程和近期历代中国领导人访美有什么异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习近平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正值两国关系紧张之际。媒体披露说，白宫曾经私下讨论是否要在习近平访问前对从事网络攻击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实行制裁。为了落实习近平的行程，两个星期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兼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到华盛顿和美国高级官员举行一系列会谈。白宫随后表示，目前不会宣布制裁措施。专家指出，中国是一个注重形式和面子的国家，白宫决定顾全大局，以免影响双方长远关系。现在习近平的行程已定，我们来看看他和近期历届中国领导人访美行程有何异同。1979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在大年初一启程访美，这是美中之间的破冰之旅。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给予邓小平破格接待，除了鸣放19响礼炮迎接之外，接待流程和全套国事访问无异。1997年10月，江泽民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历时8天，是中国国家主席访美行程最长的一次。江泽民的行程非同寻常，他是12年来第一位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特地安排他对美国展开全面访问，庆祝美中关系的新开端。2002年10月，江泽民对美国进行4天的正式工作访问，在德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市小布什总统的私人农场和小布什夫妇一道吃了烧烤。胡锦涛在2006年4月对美国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但是美方拒绝将其称为国事访问。小布什总统只为胡锦涛安排了午餐，而不是晚宴。更让他尴尬的是，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的时候，状况频繁。美方司仪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误念成中华民国。仪式进行到一半时，一名持记者证进入白宫的法轮功女学员当场喊话，打断胡锦涛讲话，直到安全人员把他带出会场。 一直到2011年1月，在奥巴马总统任内，胡锦涛才对美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终于享受到最高礼遇。习近平在2012年担任国家副主席时，作为既定接班人，对美国进行了5天访问。他不仅会见了美国联邦和当地政府官员，还拜访了1985年在一次美中交流项目中他短暂借住过的房东，以树立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形象。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邀请刚刚上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加州阳光庄园会晤，目的是在非正式的气氛中增加相互理解。双方的会谈为1年多后美中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协议定下了基调。不过在网络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两国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中国所处的独特地位非常明显，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一共邀请了来自8个国家的元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是唯一的非民主体制国家。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呢，在密切关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美国之行。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会利用与俄罗斯接近的牌，在中美峰会上压美方让步。但是俄罗斯也担心中国得到美国的一些好处，中美两国会背着俄罗斯达成某些交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美国引起了俄罗斯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详细列举和分析了中美峰会可能要讨论的各种议题。塔斯社分别从美国和中国发回多篇报道，详尽介绍了习近平在西雅图和华盛顿的访问日程，中国国内的反应。报道引述中国媒体的话说，习近平访美可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独立报的几篇分析评论认为，习近平在西雅图的活动安排以及参观波音公司等都说明中国非常想同美国扩大合作。中国的举动与普京不依靠西方同美国对抗的战略截然相反，普京的立场只能使俄罗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远。这家报纸还引述专家的话认为，俄罗斯因素会在这次中美峰会中被派上用场，北京将会利用与莫斯科不断密切的关系逼迫华盛顿让步。俄罗斯舆论和分析人士还认为，由于中美之间许多领域的分歧很大，习近平这次访问不太可能有重大的突破，但观察习近平这次访美为俄罗斯评估中美关系的水平，以及中美两国究竟有多大的能力解决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和分歧提供了机会。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习近平这次访美对俄罗斯非常重要，俄罗斯担心习近平和奥巴马是否会背着普京能达成某些交易，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马斯洛夫说，奥巴马手中有一些能引诱习近平的牌，俄罗斯还担心奥巴马这次是否将劝说习近平在乌克兰等问题上不要同普京走得过近。马斯洛夫说，俄罗斯最为担心的是中美是否会在军事领域有哪些合作的动作，另一个担心的地方是中美这次在网络安全领域将会如何互动，会有哪些交易，因为在这个领域俄罗斯与中国也在密切合作，而中美扩大贸易合作不会引起俄罗斯的担心。俄罗斯公报注意到，在中美这次讨论网络安全问题之前，俄罗斯与中国已经签署了网络安全以及在这个方面不彼此进攻对方的协议。俄罗斯媒体和一些分析人士还认为，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之后，中国银行业已经在变相配合制裁行动，中国两国银行间的转账支付业务等都受到中国银行业的严格审查。研究中国问题的活动人士格涅斯基罗夫说，中美之间的贸易联系十分密切，但俄罗斯关注习近平访美仍然会集中在政治领域有哪些动作。 格涅斯基罗夫说，俄罗斯社会中的许多人的思维还继续停留在冷战时代，许多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盟友，但其实中国的想法却完全不同。俄罗斯社会完全低估了中美之间经贸联系与合作的密切程度，对这个方面合作所产生的影响评估不足。俄罗斯商务咨询报认为，中国把它同美国、同俄罗斯的关系看得一样重要。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当然愿意看到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越近越好，中国对美国、对西方的态度越强硬越好，但中国一直在试图保持与俄罗斯与美国的平衡关系。由于俄罗斯把中国视为最密切的战略伙伴，无论如何，习近平这次访美都会让俄罗斯感到有些紧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中国六年前就已经规定官员报告个人收入，但是观察人士认为，财产公示和必须报告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习近平的这种说法等于否认官员，特别是高官财产应该公开这个百姓长期发出的呼吁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习近平正式访美前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他在采访中回答中国是否会推行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时说，中国在六年前就已经规定将官员财产和收入归入个人报告事项，每年定期抽查核实。有观点认为，习近平的回答刻意避开社会公众这个群体，是在间接表示财产公示不会实行。也有评论说，习近平的表述正说明官员财产公示正在推进中，但是需要一个过程，一步一步的来。习近平对《华尔街日报》说，关于官员财产公开，我们在2010年就通过有关规定，将领导干部收入等涉及财产性内容列入个人报告事项，每年定期抽查核实，现在核实的比例不断提高，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对不如实报告的人，我们有硬性的处理措施。人大退休教授张同心对这段话的解读是，这是中共对群众反腐倡廉呼声的一个回应，表示官员财产公示已经在推进的过程中。他说，
习近平先生呢，他接受这个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谈到这种状况，正是现在做出台这个政府党政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的他的条例的一个过程当中，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就能看到他具体的办法。
但是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永梅对官员财产公示的真正推行并不乐观，他认为即便可以实行，也恐怕会流于形式。他说，
如果是习近平抓得紧呢，然后可能会有一点做一点过程，如果抓得不紧呢，这可能这些后来就是不了了之。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也知道这个是做不到，因为几乎是所有的官员都是贪，只不过贪污的程度不一样，而且有些贪基本上都是以差不多就是个潜规则，是一种合法化的这个状况，就是说都不会认为这些都不属于那个党籍可以惩罚的那些东西了。
中国早在2009年就进行过官员财产公开试点，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也首次正式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但是这个新提任领导干部如何定义，是部级、厅级还是处级还是科级以下，中共并无任何解释和说明。中国媒体说，去年进行官员财产公示的省市地区接近40个，但没有一家媒体报道这些省市地区的财产公示官员到了哪一级别。另外，据一家中国媒体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试点地区的财产公开只是昙花一现。报道说，试点进行不下去的原因包括人走政稀、遇到阻力、财产难以核实以及被上级叫停。 蔡永梅认为，习近平的回答实际上就是说要求党员干部向党汇报，向领导汇报。而张同心表示，习近平谈到的官员财产公示对象是包括社会公众的。他说，
他既然要办了，他财产公开这公开制度实行以后，必然要会把这个查到的情况用不同的方式向民众公开。因为中国的情况呢跟美国的情况还不一样，所以他总要有一个程序，要有一个过程，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必然得要让群众知情，不知情你怎么能够监督啊？所以但是这个不能一下子呼啦啦的全展开啊，他得有个程序，他得有个具体办法。
前北京之春主笔胡平认为，要真正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前提条件是要确保新闻自由，否则财产公示得不到应有的监督。他说，
所以你这个所谓官员公布财产这个问题，必须他要和要真正落实这个问题，他必须要这个和一系列其他的一些措施配套。那当然首先是要民要要这个独立，要这个新闻的自由，要独立的媒体。你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你这个即便加以公布了，它也不会有任何公信力，而且事实上它也一定也就是虚假的。
蔡永梅也举此前落马的周永康、徐才厚等贪腐官员为例说，最后中共公布的贪腐数额比民间传说的缩水了不少。他说，
所以你想他对付一个贪官都这样，那么对付这些中国的广大的官员，怎么可能让他们都把自己的财产摊在一个阳光之下呢？我觉得不可能的事。
张同心表示，蔡永梅谈到的现象是一个实际情况，但仍缺乏远见。他认为真正实行官员财产公示是可预见的。据报道，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四名成员丁家喜、赵长青、李卫、张宝成去年曾因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刑，最高刑期三年。此前海淀法院也以同样罪名判处许志勇四年徒刑，袁东被判一年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星期二，也就是昨天，醒目地出现了大幅条幅，要求中国政府能够正视人权、自由与民主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新闻博物馆门前，工作人员们正忙碌着把六个大条幅挂到正门墙上，引得路人驻足观看。这些条幅吸引眼球的原因不仅仅是超大的规模，更因为上面赫然出现的中国汉字，仿佛是博物馆在大声呼喊自由万岁、民主万岁，释放中国人权捍卫者。新闻博物馆临近美国国会和白宫，以其丰富的馆藏和互动展示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参观。每天博物馆门前的橱窗内都会展示来自全球各国和美国各地的报纸头版。本周部分橱窗的内容变了，海报上列举了中国被捕的人权律师、记者和活动人士的介绍。吉恩·波利辛斯基是新闻博物馆的首席运营官。
我们
是要利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教宗来访，使国际上对华盛顿空前关注的机会，来显示我们在这个人口最多也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的国家支持新闻自由、人权、宗教自由。
无偿为中国人权提供法律服务的伯顿·怀兹认为，美国各界对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存在自我审查的现象，为了经济等其他利益而对严重的人权问题避而不谈。
如果我们不能更强硬、更公开地发声，那将使美国有愧于自称人权卫士，还会严重削弱我们努力让其他国家尊重人权的公信力。
efforts to get other countries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这些都是新闻博物馆举行的为期一周的自由周活动的一部分。各方专家们将聚集在博物馆，就宗教迫害、记者入狱等问题进行讨论。这其中很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之音海伦、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曾经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的中国五位年轻的女权活动人士被拘案的多位辩护律师星期三发表致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妇女署执行主任的中英文公开信。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今年三八节前夕，因筹划反公交性骚扰而遭警方以涉嫌寻滋罪刑拘的女权五姐妹韦婷婷、郑楚然、武蓉蓉、李婷婷和王曼的辩护律师9月23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妇女署执行主任姆兰博恩格库卡女士，要求联合国就女权五姐妹案以及他们目前的处境向中国当局表明关注态度。由葛文秀、刘淑庆、燕欣、吕周斌、吴奎明和陈进学六位律师发出的公开信表示，尽管女权五姐妹4月中旬在国内外舆论呼吁下得以取保候审，但警方并没有撤销该案。公开信表示，警方指控他们的3期贴纸反性骚扰、占领男厕所、染血的新娘行动都没有触犯法律，不构成犯罪，且律师发现负责侦查办案的警察有很多违反中国法律和国际人权法律的行为。为此，女权五姐妹和律师多次书面反映和控告申诉，包括要求警方撤销该案，敦促检察机关监督。公开信还说，有关部门不仅没有任何回应，反而将女权五姐妹继续作为犯罪嫌疑人调查和监控，限制旅行和社会活动，无法恢复在 NGO 的工作。同时，更多的 NGO 组织和个人受到案件的牵连，被调查、限制、骚扰和威胁，甚至抓捕。公开信强调，女权五姐妹今年7月7日曾写信给两位联合国负责人，希望得到关注和帮助，但至今没有得到回复。而妇女署对五姐妹的求助信置若罔闻，同时却与中国合作主办全球妇女峰会，很容易被质疑为是在为中国警方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做帮凶。女权五姐妹之一的韦婷婷的辩护律师葛文秀星期3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对联合国妇女署在女权五姐妹至今受骚扰的处境没有任何作为感到失望，希望发表此信除介绍案情和律师意见外，更敦促联合国重视女权五姐妹的求助，加以关注，履行作为国际组织的责任。他说，
国际上有很多的一些法治国家、人权组织和妇女组织都已经发出过抗议和谴责的声音，但是呢，作为联合国的妇女组织呢，我们确实没有看到他采取什么有力的作为，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这封信呢，主要想希望他们利用这个大会能够表达一下作为妇女的国际组织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对这些女权的活动者给予支持。
广东维权律师葛文秀表示，检察院已经拒绝批捕，公安部门理应撤销针对女权五姐妹的案件，但是相反却依旧揪住不放，让人不可理解。他说，
他们的这些活动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妇女权利的进步和发展，怎么能把它当成一种犯罪呢？非常奇怪了，是吧？就是从现行中国法律，它也不是构成犯罪啊。
女权五姐妹是最近几年中国最为活跃的女权工作者，从事了许多维权公益活动，包括开展反家暴的血染的婚纱、关注妇女公共场所权利的占领男厕所，以及揭露人才招聘市场性别歧视现象的花木兰应聘等活动。这些活动曾引起很大社会反响，也促成一些政府部门和立法机关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有分析认为，当局拘捕他们可能是全面收紧和打压 NGO 非政府组织行动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联储主席耶伦上个星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高度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会给美国的经济带来冲击。 不过中国的经济专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未来10年中国经济仍有稳步增长的空间，内需消费将成为主要的潜在增长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上海发来的报道。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上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现有水平，暂不加息。美联储主席耶伦此前表示，中国经济放缓和其产生的冲击，事实上对美联储做出不加息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发展引发了对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的担忧。不过，中国的经济专家则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虽然不排除结构性的原因，但是主要是周期性的，无需担忧。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也就经济增长率大大下降。那么，如果你跟2007年的14%相比的话，那现在是7%，当然是降下来很多。这种巨幅的下降不完全是个其实如果7%是可信的话，那么它一方面当然可能叫我们叫 cyclical 是周期性的。”因为你这么大的下降不可能完全是一个所谓的结构性的，是个周期性的，因为不只是中国降了，那么你看全球包括绝大多数国家都其实从跟2007年相比，比如说2007年相比，如果在一个发达国家2%，那如果一个发达国家现在是1%，就是降了一半，中国不过从14%降到7%，所以因为中国这个增幅本身很大，所以绝对值下降很多，但是呢相对的下降程度并不完全是很奇怪的。
朱天认为，过去的2-3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到了7%，除了1989年和1990年以外，这的确是没有发生过的。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已经放缓，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东亚几个经济比较发达的经济体都走过同样的路，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等。当他们的经济水平、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的20%到30%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下来了，就没有两位数的增长了，也就是6%到7%的样子。中国经济经过这么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已经达到了中上等国家的收入水平，经济已经不可能像过去一样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了。不过，朱天教授对中国经济未来10年可能的稳步增长表示有信心。
呀，所以今后呢，6-7%平均说来，比今后10年6-7%，其实是从东亚国家的经验来看，其实是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上海汇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基杰认为，中国经济虽然目前处于放缓的情况，但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主要潜力在于内需消费的不断增长。苏基杰对美国之音说，
改革开放以后呢，其实中国这么多年来主要的发展还是在投资和出口这两个方面嘛，所以其实最有潜力的一块呢是在中国的就是说内需消费上啊，内需的消费上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方向，因为一个是有人口基础，第二个就是随着这两年的工资收入的改善嘛，所以这方面会有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市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随着教堂钟声欢快响起和数千信徒的欢呼，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星期三下午来到美国天主教大学校园，在那里主持他在美国的第一场弥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雅图访问期间将参观波音公司工厂，在这同时，中方提出购买300架波音飞机的新协议。布吉纳法索总统重新掌权，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辞职。美国调查人员恢复了据称被删除的克林顿电子邮件。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